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到民数记的学习。前两次我们这个用了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利未记。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下埃及，使他们在埃及成了大族，然后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再从埃及带出来，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土地。我们以前有讲过，就是神为什么不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叫他们不要动，直接在那里成长就好了。不行，神要使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子民的时候，有很多对这个百姓的要求。我们说以色列人其实跟外邦人本质上没有区别，以色列跟外邦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有罪性的人，对吧？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因着他们的祖先对神的信蒙神拣选了，因着神要在这个民族当中要完成重要的伟大的使命，其实这个使命很简单，就是成全对人类的救赎，要做成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对这个子民，对这个百姓，这一个民族啊，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啊。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一段经文啊。那就是说神呼召这个百姓要干什么呢？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啊，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负责处理神与人中间的那个环节的那个工作，是吧？所以既然他们在这个位分上，他们就必须经过特殊的操练，特殊的训练。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那么他们当然有祖先留给他们的对神的那些的传统啊，那些的传说，甚至于像咱们中国人也一样的，我们也有很多传说，对吧？从我们的祖先这个慢慢遗留下来的啊，什么盘古氏开天辟地啦，是吧？哎，我们的老天爷啦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把我们的这块土地称为神州啊。啊，那是敬畏上侍奉上帝的地方啊，我们也有献祭啊等等这些，可是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对吧？他已经慢慢的开始跟甚至于拜偶像的东西，把神的话变成神话了，对吧？把这个历史都传说的这个样子完全都改了啊。所以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神要使他们对神的认识要准确，对于侍奉要规范，对于生命要操练，要使他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在这个侍奉上都要符合神子民的规范。所以神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也讲过啊，神迹不能随便发生的，是吧？其实神迹分两种，一种呢，我们把它看惯了，我们把它称为自然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自然的，所以我想要改一个大家的习惯说法啊，我说要把它改掉啊。比方说我们去看大自然。我说不要再看大自然了，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神的创造，是吧？这个天然神然不是自然。其实你不要看撒旦魔鬼特别喜欢搞文字游戏的，是吧？他就叫你，哎，那是自然界， 用惯了你就觉得是罪，其实我们羞辱我们的神，怎么可能这是自然界呢？所以从基督徒的嘴里边杜绝使用自然界这句话，没有自然界，那是神迹，那是神伟大的智慧的慈爱的创造。我们却基督徒不经意的就是这自然，哪里有自然？没有自然的。所以我们要改掉这个字啊，不再说了。所以我们看，把看惯了的神迹当作自然，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了，是吧？另外一种神迹呢，就是它违反了我们通常认为的规律，那么这就是神迹发生了啊。我就说过，我刀割了一下，通常情况下大概需要两个星期才能恢复，但是一祷告，甚至在两秒钟恢复了。其实都是恢复，不过呢，我们把两个星期的恢复当作自然，把两秒钟的恢复当作神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其实它本身如果只有物质的话，它是恢复不了的，它不可能恢复的。就是两个星期，那也是神迹。不过因为每个人都两个星期吗？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自然。好，这个是我们对神迹的认识。那么神使用神迹，就是使用了第二种神迹，就是神的介入使我们常规做的东西违反常态了啊，所以就是神迹发生。那么神为什么是神迹发生？是为要使以色列人知道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他做的，这个就是用正常的规律不能解释了，对吧？那么一而再，再而三，而且神使用的这个神迹是绝对你无法用偶然来解释，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对吧？就像我说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复了国以后他历次中东战争就绝对不失败，他复国之前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以色列人，欺负犹太人，对吧？那么这一个大的反差是你用偶然来解释你就解释不了。你说这个民族太厉害了，美国在帮助他了，非常奇怪，上帝就叫世人看见美国帮助的国家都不行，凡是美国帮助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不行，是吧？所以这个美国扶持的国民党败了，美国扶持的越南败了，美国扶持的韩国南北分了，是吧？他从来没有把人家真的你说美国扶持哪一个被他扶持的厉害了？注意一件事儿，历次中东战争美国没有派过一员兵，甚至于美国还给以色列武器禁运。其实美国是个很多面派的国家，那么之所以美国他支持以色列，那是在美国的犹太财团在后边操纵他的政治而导致的后果，是吧？美国本身他喜欢跟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所以他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是吧？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没有资源，什么资源都没有，是吧？但是美国这个脖子就被犹太人的财团在美国的那些银行家掐了他脖子，美国总统、美国政治，他不得不向犹太人低头，知道吧？就像现在美国的女婿是个犹太人，他怎么办？总统女婿，他上帝把他安在那儿的，知道吧？其实上帝需要美国帮助吗？不需要，这叫神迹，知道吧？神在那做成的，所以以色列人经过这些神迹，他才会服下来。服谁啊？就是服摩西代表上帝所颁布他们的律法，是吧？你才能低下头啊，要不然谁听你的，是吧？在这个律法颁布好了以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遵行了，是吧？啊，律法颁布的时候，犹太人就觉得，以色列人就觉得，哇，这律法真好，是吧？看看这里边，如果大家都照着律法去行，那么这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大家都好了，是吧？可是，一行的时候，发现不那么简单，啊，不那么容易。因此呢，神就使用了以色列人 给他们40年，其实是38年的时间，来操练这个民族。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几乎是100%的淘汰，啊，这个60多万人里边，最后只剩下2个，啊，这不得了的这个淘汰。那么这些呢，也都使我们看到了人性。所以圣经里边以色列人啊，这个民族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在不断的记录自己民族的失败啊，他不断在记录这件事啊，他从来没有说我们以色列人多么强大，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多么多的，这不是。从一开始出埃及，以色列人就悖逆，一直到灭亡，他自己灭亡。所以以色列的先知把自己的民族的失败的一步全部记录下来，而在他们中间的得胜，谁得胜，完全是神自己做的工作，那完全神自己做的工作。所以他们最伟大的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他们最伟大的领袖到现在还以他的名字为这个国家的国旗啊，这个咱们上次不是讲了吗？这个大卫之星的这个来历是吧？两个 D 啊，大卫的啊，就是 DMD， 这个以他们国家的标志的人，照样把他非常糟糕的人生都记录在里面。那么神让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那么这个就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所以这一些一步都在引向我们全人类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点上来。所以呢，民数记我们就把它称为是神子民的操练，那神子民的操练，因为他们原本是在埃及生活了430年的亚当的后代，虽然他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侍奉独一的上帝，但是这个成为他们民间的一个传统了。但是这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神并没有把他的名启示出来，是借着摩西把耶和华上帝这个名才启示下来的。神的律法、神的侍奉神的要求，也都是到了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才把它规范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要使他自己的子民在生命侍奉这个的里面啊，来规范出来的。那么民数记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啊。第一个呢，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是出发前的准备吧。那么它是往哪里出发呢？因为我们从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到了西奈山，然后他们在西奈山待了不大到一年，大概9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因为他们出埃及地之后的3个月就来到西奈的旷野，然后第2年的2月他们离开，所以在西奈大概待了10个月。在这10个月里边，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律法的颁布和会幕的建造啊，那么这个呢，就开始建立了他们信仰的基础了。那么这个信仰基础建立了以后，神就说你们在西奈的日子满了啊，现在要离开西奈往迦南地出发了，要去得 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块土地了。那我们说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立完了以后神就要兑现这个约了。神对亚伯拉罕、雅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关键有两个内容，咱们讲过了是吧，一个是子民的应许，一个是土地的应许，是吧，就是那块地要给你，你要在那个地上成为国度，成为大国啊，这个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那么这两件事，就是人口、土地这两件事，归结起来它的目的是为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们来得福。因谁得福呢？就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民族里边的那一个后裔，那个后裔是个单数的，地上的万族要因那一个后裔得福，当然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对吧？最后要做成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呢，民族已经有200万了。其实现在以色列第二，就是这一次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回去的人口，犹太人的人口还不如当年摩西带领他们进去的人多，对吧？当时在这个1948年宣布这个以色列独立的时候，犹太人本身的人口大概还不到100万，这几十年的功夫，他们增加了十几倍人口，自己人口是不得了啊！从1948年到现在，这70来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十几倍，现在他们也接近700万人口了，这个犹太人人口啊，所以这也是啊，所以这个叫做出埃及的另外一次的这个。那本来呢，他们从西奈到迦南地只需要大概2个星期左右的路程，他们11天就走到啊，但是呢，他们到了加底斯的时候，窥探迦南地，他们说不行，这个太难了，我们根本去不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反叛。神说，你们自己做的见证使我们知道你们的生命还不足以来承受神的应许，还不可以透过你这样的生命的素质的民族来祝福地上全地。所以这个时候神说，你们再回去走旷野的路干什么呢？进行生命的操练，操练了38年，然后实在操练不了的淘汰。所以38年，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还更可怕了，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得有几代人，得几代人才能把这个文化信仰真正在这个民族里边扎根来建立起来。中国的教会到现在，从诞生、从撒种到现在才200多年，对吧？其实我们教会的文化的根基还是很浅的，对吧？我们来到西方，我们大概能感受到西方人他们因为深厚的基督文化的影响，我们就算很好的基督徒，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意识和他们还是不一样，对吧？他们从一反映出来的很多东西就跟我们不一样，是吧？你不深入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不大了解他们真正思想。我一来了以后，就跟在神学院里边跟澳洲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在一块儿，哇，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虽然是在基督徒家庭里边长大，但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吧？所以跟他们一碰的时候，就觉得到处地的都觉得自己欠一部分，这个自觉性、遵守律法、荣辱观念都差很多，对吧？那时候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始终觉得赚了便宜就高兴，对吧？一买个东西买的特别便宜啊，回来就向人家夸耀，哎呦，今天我在哪里买了个特别便宜的东西。我们同学马上说，你知道吗？你便宜了，人家就损失了嘛。你这种高兴不应该太高兴了， 是吧？你觉得你拼命的你赚钱，你比方你买一双鞋，对吧？这个到这个旧货店去，不是这个garage sale 啊，买一双鞋，人家标价5块钱，你非要给人家2块钱，吵了半天，最后说，哎呀，终于人家算了，2块钱卖了吧。然后你高兴的不得了，你看我买双这么好鞋，人家标价5块钱，我2块钱就买了。本来我们心里边是觉得我赚了便宜，很高兴的。我们同学马上反应，你太自私了。他的价值观居然和我这么大的差别。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常年来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公义，所谓的爱人如己，我没有。那我们的生活意识缺乏真正的操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很热心啊，我们很侍奉，我们很委身啊，那是一回事，这个心智上没有问题，甚至我们可能还比他强，但是文化上浅薄，没办法。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这样，他们需要对整个生命的操练，那需要整个生命的操练。所以40年其实时间是最快，就说上帝你怎么搞的有这么长时间，不长，上帝绝对是最高效率的，用了40年，那甚至于用了最怎么说呢，不行就杀淘汰，用了最严格吧，严师出高徒是吧，用了最严格的方式来训练这个民族。那么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不然的话，朽木不可雕也啊，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是坚持下来啊。这个新一代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人，等到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啊，就是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他们中间的品格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高度啊，我们只能说非常完美，但不是绝对完美啊，非常完美的高度。那个这个操练还是非常成功的啊。那么这个出发，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离开西奈山往迦南地出发了啊，也就是说信仰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操练的这个程序里边去了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11章到第25章啊，我们可以说是操练的历程。啊，圣经里边没有把所有的过程都记录下来，只是重点的来挑了几件事儿啊，来让我们看这个操练属灵操练的一些原则啊。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第26章到第36章是进入迦南的准备了。这是这个民数记的大纲啊。好，现在我们一边写，我们一边打开我们手里的圣经，我们翻到民数记。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啊，就说了他们在西奈住的日子够了啊，神就要叫他们离开西奈山，要往迦南地进发了。那么进发之前， 先民数记第一章啊，先数点民数，所以这个中文叫民数记啊，在原文里边叫他说啊，这个因为我们说原来摩西五经是一卷啊，没有分开的，后来当他们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才把它分成了五卷。那么在分成五卷的时候，他们没有题目，他们的每一个每一卷书的题目呢，就是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就是代表这卷书的题目。那民数记呢，大概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受到了英文的，因为英文叫 numbers 啊，就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它翻译成了民数，因为大概就是一开始就是数点民数嘛，然后又数点民数嘛，所以就把它用这个民数记来代表了，所以中文就翻译成了民数记啊。那么的确一开始神吩咐摩西亚伦，然后呢让他们去数点百姓。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记忆有问题还是怎么，反正我再查了一下呢，我就没有找到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一个月节到底怎么过的，因为月节是在1月14日晚上到1月15日和接下来的七天啊，是过月节的时候，除酵节。那么第二月初一日，那是刚刚过完月节啊，就是出埃及记整一年了，出埃及地以后整一年了。然后呢，神就这个晓谕摩西了啊，这个旷野的会幕中啊，这个时候神已经开始使用这个会幕啊，因为出埃及记的最后就是会幕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马上就在会幕里边进行了这个大祭司的高利啊，上次咱们已经讲过了是吧，高利完了以后处理完了，其实事情都进行的蛮快的啊，然后二月初一日就从会幕当中在西奈的旷野里边就晓谕摩西了，他说你要按照以色列的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男丁，凡以色列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他们。那么这个时候是照着军队来数点的，因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打仗，那要把迦南人要么消灭要么赶走所以是按照军队，那么能打仗的是从20岁以后数点啊，20岁以后来数点，具体的数量就不说了，大概603580人啊，603580人，这个圣经上在第一章的后面都记录了啊。那么这些603000，那么这个是20岁以后能打仗的人丁，那么20岁以下的没有，然后女的没有，还有利未人不算在里边啊，这只是以色列的非利未族的12个支派里边20岁以后能打仗的这些人，全部倒闭旷野的也是这些人啊，也是这些人。那么这一些人他们是以色列当中的中坚力量，是男人，同时 男人就是领袖，对吧？他们是承担，他们是做决定的人，同时也是承担责任的人，对吧？当他们做错了决定，他们就要承担责任。相反的，妇女孩子，他们不是领袖，可能他们也跟着在那里造反啊，做事情，但是他们不像这些男人要承担责任，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做男人的，要特别的小心，对吧？谁做决定？我们有些时候一讲这个夫妻关系啊，女人要顺服丈夫的时候，男人特别高兴，对吧？我在这个拿甲他儿子婚礼里边的时候，我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一讲这个问题，旁边那个人就乐滋滋的，男的都乐滋滋的啊。这个我说，其实先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个神多给的也向他多要，这神的原则，神是公义的、公平的啊。然后利未人也数典，那么利未人数典的原则跟这个。以色列人数典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凡是一个月以外，一个月以外的，他活着的，都要数典。而且利未人呢，要成为这个是第三章的第三十九节哈，三章三十九节说，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一共有22000。而且呢，利未人这22000人，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头生的，就是。长子，男的长子啊，全部把他代替了，结果还不太够啊，这怎么都会又赎出来，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有一个意义啊，就是神让利未人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在信仰上的长子啊，做头。来替他们在神面前担起这个属灵带领的职分啊，所以这个是利未族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啊，他的整个的位分。那么在第二章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记录，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是乱糟糟的往前走的，是吧？摩西在前边，整个稀里哗隆的人都跟着往前走。但是到了要离开西奈之前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排队形，不可以再随便走了。所以他们走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排列，安营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排列。那么首先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的中心是会幕啊，而且这个会幕一定是朝东的啊。然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各分3个支派，那个在会幕的四围安营啊，所以这一下子就出来了一个什么，以会幕为中心的一个十字架，是吧？以会幕为中心的一个十字架。所以东边犹大，这个最后是但支派，这个是流便支派，这个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个营道啊。然后 分成四个营道，然后每一个营道里边三个支派，那把它这样。那么出发的时候呢，这个约柜走在最前边，表示这个他们出发之前，因为这个约柜里边整个圣殿里边的这个不是这个会幕里边的东西呢，是人不可以进去的，啊，所以大祭司要拿着毯子，不要看进去，把这些里边的东西全部包起来，啊，全包裹好了，包裹好了以后，利未支派各个利未支派里边的三个族啊，这个他们各自负责会幕的各个不同的拆卸安装的这个工作。那么祭司们去了，把它包裹好了，不可以碰，不可以看。然后这个立位各支派的人从内到外把它拆了，拆好了以后，有的是用肩抬的，有的是用车拉的，啊，会幕里边的所有的器具全部用肩抬，啊，只有那些围子、那些杆子、什么墩子、什么这些东西、绳索，这个要放在牛车上来拉，啊。那么这个会幕的立位人，他们是在中间啊，然后最前边是他们要出发的时候啊，祭司先把这个约柜抬起来，要往前走，啊，那么保持一个大概2000肘左右的距离，这个祭司们抬着约柜在前面走，那么表示立约的上帝引领他们走的道路，是吧？然后呢，就是犹大的营道往前走，那往前走了，然后呢是流变的营道跟着往前走，然后立位在中间啊，然后以法莲跟在后面，最后但支派在后边压阵。走到一个地方，他们要安营了，是云柱或者火柱，白天有云柱引，晚上有火柱引，那表示神在前面引路啊，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就看到啊，他们一出发的时候，云柱火柱在上面引着啊。所以以色列人都看到了啊，云柱火柱在上面引着。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祭司们啊，在前面抬着约柜往前走啊，然后呢隔着一块距离是一个，然后中间是立位支派，然后前面一队后边一队，这样跟着往前走。能想象那个图画吗？啊，云柱火柱在前面啊，祭司抬着约柜啊，然后隔了一段距离，然后是犹大的营道，然后流变的营道，然后祭司们在那里赶着牛车，拉着约柜在中间啊。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云柱火柱停下来，然后祭司们先把约柜安好那个位置，这就把他们中心的位置定下来了。中心位定下来以后，这个各个营道他就先到了嘛，是吧？放在约柜的东边，然后第二个约柜的南边，然后立位人就，而且立位的这个在这里还有一些小营道啊，这个是祭司的家族，摩西啊、亚伦的家在东边，然后哥辖、哥顺、米拉利，利未族的三个支系，这个利未支派里边的三个族系啊，他们的营道分别他们的营分别安在这个会幕的周围。那然后这个安好了以后，这个就开始打起来啊，全部打起来，然后这些就立定了啊。这个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带领， 这个概念啊，在他们的这形式里边就建立起来。所以他们一安营，神为中心；一行动，神为引领，对吧？所以这样的这个他们的营啊，安营和出发的这个行动，借着这个形式，就不断的在加强他们以神为准则标准的这个概念啊，不断的加强这个概念。然后这中间有很多的具体的规定啊，比方说，这样看起来外人都没法在百姓不能侍奉吗？民数记里边规定可以。如果你想要侍奉上帝的话，那个叫拿细耳人啊，就可以分别出来的。那么拿细耳人要在他们头上分别为圣的记号，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神的话要领导他们。这个是对侍奉者的人，对侍奉的人啊，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头脑不能乱啊。所以祭司他们来服侍的过程里边的时候，在这个职任上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这个拿细耳人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么不可以喝的原因就是酒会误事的。那么这个对于拿细耳人的要求更进一步是什么呢？连葡萄制品都不可以吃啊，就更加严格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常不是从利未家族里边长大起来的，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边掺杂着很多所谓世俗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们要出来侍奉上帝的时候，对他们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叫矫枉过正，是吧？就是要更加严格的要求，他们才能够跟从小在利未族长大的这个利未的家族里边长大的这些利未人可能才有的相比，是吧？如果你是同样的标准的时候，因为他起步太低了，他的起点太低了，那他就够不上，不行。所以借着这些的要求呢，也是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一个在世俗文化里边长大的人要来服侍的时候，要多么样的重视这件事情啊，要多么样的重视这件事啊。在这个出发之前的时候，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可能容易使我们产生一些误解啊。比方说在第五章里边呢，就记载了一个，就是如果这个男人啊对他的妻子起了疑心，怀疑他跟这个邻居家的哪个男人可能有问题，那么对这件事情呢有一个特别的记录。第五章第十四节啊，这个如果说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被玷污了啊，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啊，这个她并没有被玷污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有下边一系列的规定啊，做这个出污的水，然后叫这个女的喝的时候呢要发咒起誓，然后如果她真的是被玷污了，那么呢她就肚子发胀，大腿消瘦，在以色列家成了被咒诅的啊。如果她没有，她就要怀孕啊，她就要这个有后代。那么第三十一节说了啊，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哎，这是很奇怪啊，咱们说捉奸怎么样，捉双嘛，那么他如果被玷污一定有一个男人跟他发生关系嘛，但是在这里边男人不追究，只追究这个女的，为什么？男人更高贵吗？ 有人看了这个不公平啊，我特别把这个拿出来，只是给大家在解经方面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回到当时历史的背景里边去，就是圣经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规定？因为这是接下来他们要去打仗，男人们要去玩命，对吧？要解除这个男人遗恨的心。其实这个整个这一段的规定，他的中心的目的，真正他要直接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里边产生婚外情的问题，而是解决军心的问题。因为男人要去打仗，如果两个男人之间怀疑这个家伙是不是搞了我老婆，所以他们还能在打仗的时候同心吗？就不能了。因此男人在外边外卖命，女人在家里搞别的男人，这个合理吗？所以女人要守住，女人必须要守住。如果你女人你在那里乱卖弄风骚，你让你老公起了疑心，这是你的问题。所以当然这里边最后的处理也很奇怪啊，只是叫这个女的肚子发胀，大腿消瘦，成为咒诅，但是没有说这个女人要拉出去用石头打死。这个按照律法的规定，以前的时候就是说奸夫奸这个男女都要被打死的，可是这里没有处死刑，这也非常奇怪。那么从这些规定里边，我们基本上看到一个问题，神他看重的要解决的那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然后你接下来他看到他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处理的，对吧？神非常公义的啊，所以男人要去打仗不能互相有疑心，所以要想不想互相有疑心，其实这个规定写在这里，圣经里边后边没有记录使用过这个方法啊，没有举例后边说谁谁谁打仗了，他怀疑了，最后出现了这个什么情况了，最后他产生的结果没有。那么圣经记录这个东西，其实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看到一个责任啊，就是男人去打仗了，你女人在家里，你有责任来守住你自己该守的，是吧？你不能你的丈夫在前面打仗了，你还在家里寻欢作乐，这不行。所以这种行为下边就是说要被咒诅啊，这种行为要被咒诅的。那么我们那么到了第十章啊，这一切东西都安排好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会幕啊，这个所有这些东西都以色列人献礼物啊，怎么他们开始整个所有都处理好了，然后最后做两只银号啊，然后号一吹响，然后第十章呢就开始离开西奈山了。十章第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上的帐幕上收上去了，然后以色列人就按着站啊，然后离开西奈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啊，他们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前行了，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走了啊。然后军队前行的第一个是犹大的这个道啊，然后统领军队的谁谁谁，然后下边这个利未人啊，流遍这个各这个，然后是以法莲，然后是但的营道，那么就跟在后边一步往前走了。第三十三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啊，这个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然后这个他们拔营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上面，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祷告了啊，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然后约柜停下来的时候，他就说了，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离开 出处起行啊，离开这个西奈，这个时间的准备。那么在这些准备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那么对神子民，这个都是后来操练他们的基础啊，这个把整个的信仰的根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把它立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从第十一章啊到第二十五章这个中间呢，就是很痛苦的过程了啊，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十字架的道路了啊，那个是钉死自我，旧我淘汰，新我重生，新我成长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以色列人真的是一代人死掉，一代人起来。那么这个预表着我们从世界来的旧生命要对付掉，新生命要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操练十字架的过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也逃不过这个过程。从世界来的救我的老亚当的生命不行，一定要对付掉。然后从圣灵重生的生命，那是我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进入永生里边要带进去的。那么从旧生命里边带来的东西必须死掉，然后新的生命才可以。要想得着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啊，这是主教训我们的。好，我们今天民数记的前半部分大纲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故事啊，很有意思的，大家回去可以看啊。但是我们基本上先把民数记的概念啊，有概念了，知道它里边大概在告诉我们什么。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都非常有重要的基础啊，因为他们的操练后来才能成就后来的信仰啊，对普世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学习民数记。主啊，我们看到你对你自己的子民的操练。主啊，你把他们从埃及里边埃及地招出来，以你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家。主啊，我们深知道这就预表着我们这些基督徒被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从这个世界被定罪的地位上，在罪的奴仆的地位里面被拯救出来。然而我们带着旧的生命，带着旧的思想，带着旧的生活习惯，主啊，你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就是钉死自我，新我重生的过程。主啊，这也是我们接受福音洗礼的过程。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过艰辛的历程，达到一个美好的结果。今天我们也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艰辛的，然而你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为要使我们末后有指望。主啊，求你借着这一些的事情使我们看明你的心意，好使我们的信心坚定来跟从你。主，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接下来的继续的侍奉，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